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3回。那广场处的幻阵可不是一般的厉害呀，二人要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手段，绝对呢没有办法短时间之内通过的。但是就算如此，留给的时间也不太多，顶多呢让其再搜查一处地方了。韩立如此思量着，目光呢在另外两处偏殿处来回扫视了数遍，颇有一些呢拿不定主意。忽然他目中的金光一闪呢，望向了主殿后方的那片阁楼亭台，那里草木翠绿，一股浓郁的木林啊将其大半的笼罩住了，并且一股清风吹来之后呢，隐隐的有一些药香之气夹杂在其中。韩立长吐了一口气，心中不禁暗骂了一声自己笨蛋呢。对于任何修炼者来说，药园肯定是每一洞府必备之处啊，此地纵然是仙人遗留之地，他想来药园也肯定是存在的。而其他宝物再好，又如何能和那些可能真仙界才有的灵药相比呢？只要能够找到合适的灵药，他有神秘小瓶在手，足可以将这些灵药呢是大量的催熟，这可比任何的宝物都强上百倍的。从远处灵气来看，此药园明显的就在那片楼台亭榭之间呢。心中想通之后，韩立不再有任何的迟疑了，当即带着巨猿傀儡化为了一股淡淡的青烟，就直奔主殿后面扑去。以韩立肉身的可怕速度啊，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呢，就一头扎进了这些楼台当中。虽然说不知道药园的准确的位置吧，但是木灵气最浓之处还是很好辨认的。他也不管路上经过的其他建筑，几个闪动过后呢，就来到了三个阁楼间的一片平地处。在此处赫然有一片树木大的园子，那淡淡的药香啊正是从里面散发而出。不过整座药园呢都被五根紫金柱子团团的围住了，一片五色光幕将其笼罩其下。韩立目睹此景，眉头不禁一皱啊，这法阵可不比先前密翅门上的简单的禁制啊，一看呢就是颇为棘手的大型的法阵。但是对于这种防护型的禁制，他自问呢还是有几分信心的。当即略想了一想，他就单手一掐诀，一张口，一团银色火球一喷而出，银色火光中一声清鸣传出啊，火球银光一闪之下，竟幻化成了一只银色小鸟出来，正是噬灵火鸟。此鸟呢最擅长吞噬各种灵焰灵力，对破除此类禁制来说，自然有料想不到的妙用的。去，韩立毫不客气的一点身前五色光幕，口中一声吩咐啊，顿时呢银色火鸟双翅一展，直接的化为了一团银光激射而出。轰的一声啊，五色光幕是微微的一晃，随之银焰霞光交织一起，发出了连绵不绝的爆裂之声。银色火鸟体表的火焰盘旋飞舞，不时的呢直接向四周激射而出，所有和其接触的五色霞光啊均都一闪消失溃散了，被吞噬的是无影无踪。光幕片刻的功夫就变得渐渐的稀薄了起来。韩立一见此景呢，顿时面露大喜之色，这禁制仙人所留禁制啊似乎也不怎么样，比预想的可要容易得多。他正想在施法一催火鸟威能的时候，四周的那五根紫金色的柱子呀 却蓦然的就发出了滴滴的嗡鸣声。接着五色灵光大放，一道道凝厚的光柱从上面一喷而出，一闪即逝之后呢，纷纷注入到了光幕之上。刚开始减弱的光幕立刻光芒一闪，马上凝厚如初了。韩立见此情形呢，脸色不禁一沉呢，不加思索之下，他双手食指一阵模糊的掐动法诀，口中呢同时念念有词起来，蓦然一个掌字从其口中狠狠吐出。原本呢只有持许大的噬灵火鸟双目凶光一闪，双翅一展的向高空击射而去，随之一个盘旋过后啊，体型迅速的巨大了起来。只是片刻的功夫，一个体型丈许的巨型银鸟就出现在了五色光幕上方，扬手一声轻鸣啊，巨大的银翅向下方狠狠一扇，嗤嗤的破空声大作起来，无数银鱼所化火球暴雨般的狂击而下，轰鸣之声的一下子响彻了大半个天空，熊熊的火焰更是将整座的光幕呢都淹没进了其中。纵然有五根柱子不停地注入五行灵力，但此光幕呢仍开始剧烈地晃动了起来。见此情形呢，巨大的银鸟却双翅一收，身形的滴溜溜一转之后，竟在银光大放之后一下子化为了一颗巨型火球，仿佛流星一般的从高空直坠而下，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啊，五色光幕再也没有办法支撑下去，表面寸寸的碎裂而开。韩立呢见此心中一喜，目光闪动之下就准备等光幕彻底溃散的那一刻呢，立刻一闪的冲进药园内。但他想的显然是太简单了一些，那五根紫金光柱突然之间所喷光柱一停，下一刻呢就一下子雷鸣之声大作，电光闪动之下，一道道紫色的电弧顿时浮现而出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见此电弧啊，韩立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异常，目光再一扫那眼看就要崩溃的五色光幕，当即一咬牙呀，非但不退后躲避，反而呢是身上的黑气一阵翻滚，天外魔甲再次浮现而出，并且体内的灵力呢往甲中狂注之下，魔甲表面的黑色符文纷纷的飞射而出，围着韩立密密麻麻的转动不停啊，将其护的是严严实实的。雷鸣之声一响，无数道纤细的金弧弹跳而出，化为了一层金色的电网将它护在其中。又一手呢虚空一抓，顿时一叠符箓是凭空出现，往身上击射而去，光芒一闪过后，数层各色光照在电弧外侧浮现而出。这个时候呢，韩立的一只袍袖一抖，元磁神山从这袖中一飞而出啊，被法诀一催之下，立刻化为了十余丈之巨，仿佛一面巨盾一般的挡在了身前处。纵然这紫色的电弧厉害无比，他也不信这些雷电之力还能将此山也融化掉不成吗？几乎在韩立呀刚一完成这些举动的同时，那五根紫金柱子同时一声巨大的霹雳传出，五道碗口粗的紫色电弧从上面一弹而出，并在途中呢汇聚一团，竟融合成了一颗直径半丈的巨型雷球，气势汹汹的直奔韩立一击而下。韩立一见紫色雷球的惊人体积，脸色有些发青了，但是呢仍然是一步未动，反而口中一声低喝，一只手掌蓦然一拍身前的黑色山峰，顿时啊 表面银色符文一闪，一层灰蒙蒙的光幕从山上一卷而出，直接迎向了对面的紫色雷球。下一刻呢，两者就撞击到了一起，一声晴天霹雳啊，灰色光幕只让雷球为之一荡就被一破而开，竟然没有办法阻挡多久。这也难怪啊，原慈神光纵然玄妙，但是本身呢只是对五行之力才有莫大的作用的，对付这传自真仙界的秘传雷电之力虽然作用呢不是太大了。当即啊，紫色雷球移动之下，将一头撞到了黑色山峰上。韩立见此情形呢，嘴角是微微一翘。现在的原慈极山可并不是只有原慈神光这一种神通可以依仗的，他按在山峰上的手掌呢，蓦然之间青光一闪，将一道法诀注入到了其中。顿时啊，黑色山峰上的银色符文一下子呢从山上漂浮而出，并且滴溜溜一转之下，并化为了数颗拳头大的黑色的孔洞，一下子就挡在了山峰之前。紫色雷球一闪之后，就一下撞到了这些黑孔洞上，并一闪而过，仿佛丝毫影响也没有。韩立目光一凝之下呢，却看得清清楚楚，原本直径半丈的雷球竟在通过黑色孔洞的瞬间体积足足小了三分之一还多。但是还没有等他多想什么，雷球击在了黑色山峰主体上，顿时呢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呀、啊！紫色雷光大放之下，突然又刺啦一声传出，两道紫色电蛇一下子就从巨山两侧一绕而开，通灵一般的直奔韩立主体击射而去。噗噗几声啊，最外面的数层光照刚一和两道紫蛇接触，就纷纷一闪的溃散破灭，竟不能呢阻挡分毫。韩立眼角骤然狂跳啊，但一手呢忽然冲前方一挥，身上的金色电网顿时一声雷鸣弹射而出，直奔两道紫电一卷而去。而就在此刻呢，一声清脆的破裂之声传来，韩立一听到此声，几乎想都不想的身形一晃，就带着连串的残影向一侧扑出啊！竟是那边五色光幕终于在银色火鸟的肆虐之下彻底的崩溃而开，但紫金两色电弧略一交织啊，两道紫电呢竟突然是爆裂而开，紫芒瞬间的功夫就将金光彻底的淹没进了其中，爆裂的巨大威能一下子卷起了一股浊飓风啊，夹带着无数紫色电丝，只是一滚之下呢就将韩立移动的身形包进了其中。韩立面色一凛之下不得不停下了身形啊，轰鸣之声大响，黑色符文瞬间碎裂开来，化为了一股股黑气和紫色电丝交织一起啊，又纷纷的爆裂之后双双的溃散消失。下一刻，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虚影从黑气中一冒而出，双臂只是一挥啊，无数团金光从六只手臂中喷射而出，将飓风击的是摇摇欲坠，声势惊人至极啊！韩立身上魔甲的那几根尖利的倒刺突然顶端漆黑黑芒一闪啊，一根根拇指粗的黑色光柱一喷而出，飓风在两种攻击之下终于一声哀鸣的烟消云散了。韩立身形一动，再次向药园扑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五根紫色柱子呀突然是一声嗡鸣啊，无数光霞狂闪之下，才刚刚破裂的光幕一闪，又在药园上空呢恢复如初了。韩立想停住身形，却根本来不及了，一头扎进了五色光幕中，四周雷鸣声也再次响起啊，五根柱子表面雷光一闪，一道道紫色的电弧缠绕而出，随之呢数声霹雳就化为了紫色电蛇弹射而出， 哈利面色一下子有些苍白了起来，不过他身体啊被五色的光霞一卷之下，四周的空间呢立刻就变得金刚般坚硬啊，同时一股庞然巨力一下子压在身躯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五道紫色电蛇一闪之下，已经带着惊人的雷鸣声弹射而出，韩立呢一下子身处性命堪忧中了。不过他毕竟不是普通存在呀，脸上苍白在下一刻就消失了，反而目中呢闪过了一丝寒意，鼻中发出了一声冷哼，身上金光一闪，三头六臂的法相虚影再次的从身上一冒而出，但是这一次出现的法相却和先前大不相同了，法相本身呢竟然明亮耀眼，仿佛被人涂上一层金漆，犹如呢一座赤金神像，正是韩立刚刚修炼出来的法相金身呢。这个时候韩立也恰到好处的一张口啊，一团黑光一喷而出，一闪之下就化为了一股黑气没入金身中。法相三颗头颅中的一颗呀，原本呢有些茫然的双目突然变得灵动异常了，并隐隐的呢有一层黑气在面孔上浮出，他身形一动，数丈高的金灿灿的身躯一下子就挡在了韩立身前处，而数道紫色电弧已经一闪而至，但是金身呢毫不客气的五条手臂同时挥动了一下，轰隆隆的数声闷响之后，五道金色光柱从手心一喷而出啊，直接迎了过去，金光和紫色电弧立刻在不远处呢就撞击到了一起啊，紫电纵然厉害仍然被光柱一下击溃了近半去，但光柱本身也就此消失掉了。照此情形的话呀，韩立呢只要操纵金身再放出一轮攻击就可以脱离险境了，可是呢这残余的电弧啊根本不给金身第二波出手之机，刺啦一声再次一闪，紫色的电蛇就诡异的到了近在咫尺的地方，狠狠的一击而下。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啊，韩立金身所有的手臂却突然一模糊，一下子在原处就不见了踪影。下一刻五道紫色电弧一颤，竟被五只呢从虚空中一闪而现的金色的手掌一把抓住了，他们呢仿佛直接从虚空中冒了出来，丝毫征兆没有。五指一用力啊，电弧几声霹雳过后就被硬生生的一抓而散，无数电丝弹射而出，有一小部分呢直接击到了法相的金色身躯上，但是这些电丝呢只是一闪就溃散了，根本没有办法对金身呀造成任何的伤害。不过远处的五根柱子上却雷鸣之声不断，马上又有五道电弧浮现而出，要再次一射出的样子呀。但是这点耽搁呢对被五色光幕一时困住的韩立来说却足够了，以他肉身强横和一身道法神通，又怎么可能真的被困住在禁制当中呢？当即啊就见他口中飞快的念念有词，身上的魔甲的黑光一阵流转，身形突然狂胀巨大起来，浑身呢突然生出了一层金黄色的粗硬的绒毛，双目蓝芒一闪之下，两根獠牙呢从嘴边一下子露出了小半出来，他竟一身成为了一名十余丈高的巨猿，蓝眼金毛，满口獠牙，相貌狰狞异常啊。不过从清冷的双目中仍能清楚地看到韩立原来的影子呀，仍和变身前一般无二的表情，巨猿身上天外魔甲也随着身躯变化同样巨大起来，并且表面倒刺呢也变得持续来长，闪动着惊人的寒光，让人一望就不寒而栗，这正是韩立新修的惊蛰诀中的山岳巨猿的幻化术。一变身巨猿模样，韩立啊只觉一股热流呢 从丹田处狂涌而出，向经脉各处飞快地流去。肉身强横的程度竟似乎一下子增加了四五成之多。要知道韩立肉身呢，原本就十分的强大，如今又一下子狂胀近半，可怕程度可想而知了。下一刻他所化的巨猿呢，立刻展现出了惊天的威能出来。只见一声低吼从这巨猿口中发出，两条毛茸茸的手臂呢猛然朝空中一挥，禁锢他的五色光幕啊顿时一阵激烈的晃动，过后应声一散而开，韩立马上恢复了自由啊。但是四处稍远一些的五色光幕光芒一闪啊，立刻一个翻滚的再次滚滚的压了过来，丝毫不给韩立喘息之机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4回。巨猿这个时候啊，毫不犹豫的冲飞到高处的银色火鸟啊，单手一点，另一只手呢，却从一侧的黑色山峰虚空一抓。巨大的火鸟一声轻鸣过后，一个盘旋就再次的化为了一颗巨大的火球，从高空直坠而下。看落下处呢，竟是金色巨猿，而黑色山峰一晃，嗖的一声过后，就在虚空中不见了踪影。一声巨响，银色的火光呢在巨猿附近爆裂而开啊，并激起了一阵阵的银色火浪，刚想靠近的五色光霞瞬间就被火焰强行推开，一时之间呢根本没有办法靠近巨猿半分。身处火海中的金色巨猿却已经呢单手一翻转，空间波动一起之下，十余丈高的黑色的山峰竟一下子从虚空中闪现而出，并被一只毛茸茸的手掌啊轻易的一托而起，仿佛此山呐、啊、轻若无物一般。马上的韩立竟然做出了一件若有外人看到准吓一大跳的事情。只见他化身的巨猿呐、啊、目中凶光一闪之后，突然拖着山峰的手臂一弯曲，半边身躯呢一用力啊，一声不响的呢将原磁极山当作石块一般，一下子用蛮力扔了出去。这可不是用什么法术催动法宝啊，而是单凭韩立肉身巨力做出的投掷举动而已。虽然说原磁极山并未放大到极限，重量呢也没有全部释放出来，但也足有十余万斤左右之重啊。被韩立这么用蛮力一投出之后，空中一下子响起了一声尖利至极的爆鸣啊，黑色的山峰呢瞬间化为了一团黑影激射而出，所过之处竟然刮起了一股白蒙蒙的飓风，同时啊一道粗大的白痕也在山峰一闪而过之后在虚空中诡异的浮现。远远的看去，那不断的扭曲晃动，阵阵的强烈波动啊从里面不断的散发而出，仿佛一道空间裂缝正在渐渐的形成一般呢、啊、可见呢韩立所化的巨猿呢这一掷所用力气之大了，但是他所投掷的目标却赫然是那五根紫金柱子中的一根，纵然此根柱子也刹那之间体表电弧高涨，并放出了数道紫弧自行攻击射来的庞然大物，但是被黑色山峰根本视若无睹啊，丝毫犹豫没有啊，速度没有停顿半分。下一刻黑色山峰呢就一下子击破了柱子体表拦截的紫色电光，硬生生的呢撞到了上面。紫光黑芒一闪之下，顿时啊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传了出来，一团黑灰紫三色的刺目光团呢一下子呢 就在柱子中爆发而出，仿佛一轮骄阳浮现而出啊，让人根本不敢直视分毫。但是韩立所画的巨猿双目蓝芒一闪，将光团中的情形的看得是一清二楚，二话不说，手臂一动，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啊，竟冲光团的再次虚空一抓，再飞快的一翻转，噗噗一声啊，手臂上边空间波动一起，一个巨物一闪的现出，再一沉落到了巨猿的手臂上，赫然呢是先前刚被投出去的黑色山峰。此山表面仍然是黑乎乎的一片，但是丝毫伤痕未见呐、啊，仅此一点就可见这原磁极山的坚韧程度了。而巨猿动作几乎丝毫停留没有啊，一声巨喝之下，手臂再奋力一抖，又将山峰再次急投而出。这一次的目标呢，正是另外一根紫色柱子。于是啪的爆鸣之声再起啊，另一声巨响之下，山峰狠狠地砸到了其上，同样的一团刺目光团爆裂浮现。这个时候先前的第一根柱子的光芒呢已经尽散，现出了里面的清晰的模样。只见原本十余丈高的紫金柱子，此刻呢赫然从上半截消失了大半去啊，附近地面上也到处散落着一些似石非石、似金非金的紫色的残片。此柱子纵然使用不知名的神妙手段炼制而成吧，但是论坚韧的程度呢，绝对呢不能和原磁极山这等异宝相比。毕竟此山呢是天地所生奇物啊，本身呢就坚硬无比，外加呢掺入了那不知名的灰白石头，以及又用了真仙界的炼制秘术二次炼制了一番，就是韩立想亲自破坏恐怕都要一筹莫展呢、啊、只能用灵火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熔炼才有可能的。更何况刚才一击之下，此山呢还夹带了韩立所化的巨猿后所拥有的莫大的神力，若是柱子在此情景之下还没有办法被毁，恐怕呢韩立马上就会掉头而走的，根本呢不愿在此再浪费什么时间了。就这样，韩立所化的金毛巨猿用了原磁极山当武器，一口气儿投出了五次，将五根柱子转眼之间呢都砸去了大半呢，毁得不能再毁了。原本笼罩在药园上空的五色的光幕一下子就失去了柱子的支援，被银色小鸟几个来回的一番吞噬之后，也就彻底的崩溃消失了。此禁制算彻底的被韩立依仗着蛮力破去了。金毛巨猿见到此景啊，立刻大手一掐诀，体表金光一闪，身形呢就再次缩小，毛发消退而去。转眼之间呢，韩立就在灵光中恢复了本来面目，解除了惊蛰诀的玄功变化。他在那些柱子残骸上扫了一眼，目光中呢竟然也隐隐的透出了一丝骇然之色。他才融合这个山岳巨猿的真血没有多久，变身之后的巨猿呢竟然就有这般大神通了，实在是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之外。看来此变身呢倒是比其他几种真灵变化之术更加的适合他，毕竟其他真灵化身之后不过是让他多几种玄妙的神通，或者说呢能够感应调动的天地灵气多一些，都没有像这变身成山岳巨猿化身之后啊直接大幅加强其肉身的强横程度。否则一开始呢知道此变身如此有用，他根本就不用浪费什么时间，直接就用此手段破除此禁制，先前呢也不用遭遇如此大的危险了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过区区一个药园 所设置的禁制就如此的难缠，真不愧为仙界手段呐、啊！而且出了主殿前的广场之后啊，地面禁制之力虽然尚在，但是似乎威能呢大减了不少啊。否则即使刚才变身巨猿，那猿辞极深，恐怕仍然没有办法扔出太远的。韩立心中如此思量着，不再迟疑的直奔药园大门而去。五色光幕一散之后，药园中一切都显露无疑了。药园并不大，但是呢，从里面散发出来的木灵气和灵药的清香却是扑鼻而来呀。故而呢，他尚未走入其内，就知道这次多半是没有来错，肯定呢大有收获的。整座药园呢，都是用一种翠绿色的藤条编制的低矮的栅栏围成的，院门呢也不过是两块简单异常的模板拼凑而成，不过三丈来高，甚至还半敞而开。韩立透过栅栏的缝隙，远远的呢就看到药园内的大概的情形。面朝他的这一面，明显的是数块较平坦的药田，里面种植的呀全是不过半尺来高的低矮的灵药。目光一凝之下，韩立就将最前面一块药田中灵草看得清清楚楚了。这块药田中的灵药一个个叶片淡黄，但是偏偏中心处啊均都结着一个拇指大小的果实，又细又尖，仿佛尘世间最常见的红辣椒。这些果实散发着异样的红光，远远看去呢，就如同一个个拇指大的迷你灯笼一般呢，着实的惹人喜爱异常。因为整块药田内种植的全是这种灵药，看来药园主人应该对其颇为重视和需要。韩立看清楚了这些灵草和果实的模样之后呢，心念飞快的转动，隐隐的觉得自己啊似乎听说过此种灵草，但是仔细思量之下，却又一时呢没有办法记得清楚了。于是他一脸思量的表情下躲入了药园之内。就在身形啊刚一和木门擦肩而过的时候，韩立脑中呢忽然灵光一闪，终于记起了这种灵草的来历。这还是他在人界的时候从乱星海的一种非常古老的典籍中提过了此种灵草和果实的，看起来呢和记载的完全一般无二，应该不会错的。他身形一顿，在院门旁药田旁停下了脚步，望着这足有上百株的同种的灵草，脸上呢却露出了诡异的表情，隐隐的有些哭笑不得的模样。红罗果竟是这种灵果，若是让一些酒鬼得到它们，如此常年限的，恐怕一些仙人也会视若至宝吧。韩立喃喃的自语了一句，这些的奇异灵果呀，竟只是酿制某种绝世灵酒的材料。提及红罗仙酒，恐怕下界乱星海的修炼者大半都会知道一二的，因为在传闻中呢，此酒可是仙界仙人才能得有缘饮用一二的仙酒。好像此酒呢在仙界也大有名气，并不是普通仙人呢随意可以饮用之物。在乱星海甚至灵界人族中呢，都有此酒众多不可思议的传说，但是无论哪一种都将这红罗仙酒夸得地上全无，天上少有啊。甚至呢在一些凡人迂夫口中，只要饮用一口此灵酒，就可拥有莫大的神通和直升仙界。韩立看过相关的典籍，自然知道绝对不可能有这种逆天的事情的。此酒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还是说此酒啊醇香无比，三界难寻，只要饮过一口此酒，就口中生津，酒香存于口齿之间十余日不散，若是饮上一壶以上，就是仙人呢也会大醉三日三夜而不醒，从此对此酒流连忘返。 当然，此酒常饮之下，还能慢慢的改善体质，起到一定的延年益寿的作用。只是作用到底有多大，只有天知道的事情了。多半呢，只是针对低阶修炼者或者凡人来说的。但就这样，那些喜爱着杯中之物的人呢，自然将此酒视若至宝啊，对其垂涎三尺。故而不能不说，这些红罗果是无用之物，但对一些甚少饮酒的寒吏来说，却着实的呢有些鸡肋了。好在典籍中还提到了一点，红罗仙酒的醇香程度和效用和主材料红罗果的年限大有关系的。即使同样的红罗酒，因为红罗果年限不同，也分成数等的。而红罗果是千年开花万年结果的，在期间培育起来是异常的不易，非常容易呢半途枯死，需要专门的人手日夜的精心的照料，直至结果后才可不用看管了。所以对不喜欢饮酒的人来说呢，绝对不会费心的种植此灵果的。就是真正的嗜酒如命的仙人来说，是否值得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多半也需三思而后行的。此药源存在应该从上古时候就有了，这些红罗果看起来呢，自从结果之后就一直没有采过的样子，如此不知道多少万年过去了，年限和药性之长可想而知啊。若是用此酒酿制出红罗仙酒来，说不定还另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奇效。而就算对其没有用，将此果或者酿制出来的灵酒卖给其他喜爱饮酒的之人，也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的收入。韩立想着典籍记载的详细的内容，神色呀总算是好看了一些。他没有急着采集这些灵果，而是身子站直了之后呢，又朝附近的其他几块灵田走了过去。其他的药田中也有另外两种数量不少成片种植的灵草，一种仿佛呢只是普通的小草，但是翠绿中带着淡淡的金丝，散发着浓郁的清香啊，用手一摸之下，叶片呢仿佛温玉一般的光滑舒服啊。另外一种却截然相反了，高足有半尺左右，枝叶交叉杂乱，体表呢五色斑斓，每一株都生有数颗黑紫色的浆果，但这些浆果表面的坑坑洼洼，带有一些各色的麻点，实在是丑陋异常啊。这些灵药因为种植的数量不少，自然呢最先引起了韩立的注意和打量。可惜的是啊，这两种灵药韩立呢也只认出了后一种，对于前一种呢丝毫头绪都没有。但就这样呢，他心中也顿时大喜起来，这种丑陋不堪的灵药赫然正是天渊城一本药典中记载的噬毒草。而此草呢早在百万年前呢就在灵界灭绝了，顾名思义，这种灵草呢正是蕴含有剧毒之物，据说就是合体等级的存在误食了它也会有毙命的危险。恰恰呢就是此草根茎还和果实蕴含的奇毒，都是炼制十几种顶阶的灵药的必须的材料，其中也包括了可以直接催进合体等阶修为的数种灵丹，这也是噬心草最终在灵界灭绝的主要的原因呐。因为此灵草呢对灵界人来说也是难以种植的灵药，无论用何种手段，一旦呢将此草生长的环境换了一个地方，不定不出数年呢就化为了一滩黑水，再也没有任何的效用了。至于用种子培育新的此种灵草，在灵界呢却从来都没有人成功过，均以失败告终。这才发现此种灵药用途后仅仅数万年灭绝一空，再没有听谁发现过了。眼前这一片药田当中足有七八十株之多，年限之长呢更是不用说了。 用此为材料炼制出来的丹药，绝对药性呢，凭空会增加三分的。如此一来，得到他们，自然是一件让韩立笑逐颜开的惊人的收获。他不再迟疑啊，当即呢，单手往空中一扬，一声嗡鸣，一只黑色的圆环就从手腕上一飞而出，并在空中略一盘旋之后，突然大片的青霞飞卷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蓦然出现在了韩立身前处。韩立单手掐诀，冲空中飞快的一点呐，顿时一声嗡鸣过后，一片青蒙蒙的霞光从环中一喷而出，并在地面上一卷而出啊。青光闪过之后，三四十个一般无二的尺许长的玉匣蓦然浮现而出，闪动着各色的灵光。他又袖子轻轻一抖，同时口中淡淡的一声低语：“出来吧，我有事儿吩咐你去做。”“
是的，公子。”
一个清脆稚嫩的声音忽然自袖中传出，接着一团白光呢，从里面一下子飞出，在空中滴溜溜的一转之下，竟一下子化为了一名年方六七的女童，一身雪白的衣裙呐，头上扎着九个漆黑的小辫儿，显得是可爱至极，正是之前元神所画的曲儿。这小丫头刚一被唤出来，恭敬的先给韩立施了一礼，接着呢，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静等这位主人的吩咐。我管你数次在药园中收取种植灵药，瞬间就可完成。这三片灵药呢，你好好的帮我全采集下来，都放进这些匣子中。韩立呢，也没有客气，冲三块药田一点，不加思索的吩咐道：“
这事简单，主人稍等片刻就好了。”
曲儿闻言呢，小嘴一抿，就一口的答应了下来。随之呢，他身形一动，腾空而起，一个闪动过后，就诡异的出现在了一块药田的上空。双臂一抬，食指呢直接冲下方轻轻一弹，噗噗的破空之声大作呀，十根碧丝般的尖指啊一弹而出，直接冲下方的十株灵药击射而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5回。